好，我们今天要主要上的主题呢，是有关于一般人家常常听到天台子官双运，有没有听过这概念？然后你又会听到很多人说修子修官应该是先修子再修官，有没有听过？那你又觉得说既然是子官双运，为什么又是先修子再修官啊？那这里面是不是有点冲突性啊？你们觉得呢？既然是先修子再修官，可是天天又讲天台子官是子官双运，怎么回事呢？你们有带第四册吗？哈，130页。好，翻到了，请各位看到那个第一个呢，他现在要介绍是内帮便有五门，第一门呢是不是就是子门？有哈，然后这个子门的时候呢，看到12行，他说今于内帮便当中以子为出门，有没有找到？有哈，然后13行，来班长请念13、14。
一切禅定功德皆因自心习乱而发，故经云自至一处无事不办，只为出门则意在此也。
好，请你翻到140页第8行，念到第10行中间。
行人既能善修止门，习诸乱想，则其心澄净，以心净故，术士善根自然开发。若无善者，则发诸恶法。故心云：先以定动，后以自拔。只为出门，善恶二事之中，必有其一。行者应当明示其相，取舍之间不乖正道，故须分别。今就善恶根性中即为二义：一、明验善根性；二、明验恶根性。然论善恶发之前后，各逐其人，未必定前善而后恶也。
你比较紧张，我是念到第10行中间。好，那个，所以这边有没有看到第10行是前面4个字“只为出门”？有没有找到？哎，你看到哈？哎，奇怪，那一方便当中怎么一直常常看到子为出门？还有130页，再翻回来呀、啊？你是不是也有两次子为出门？有没有找到？哎，所以你看到子为出门这么多啊？那到底子为出门是谁在教的啊？比较常用啊？131页第9行、第10行，请念。131页第9行、第10行。
今子门为先者，即是第二师受法之正义。若依此说，则善恶根源难可分别，妄受他法，必有差机之过。
所以啊，他说子为出门，事实上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方法。乍看之下，对不对？哎，那这样子，他难道关门不用吗？这是不是就开始怀疑了？是不是？你说子官双运，那这时候官跑到哪里去啦？好啦，那再来齁，我再翻一下另外一页。在264页。下面第16行，咦，这边是四第六妙门啊，次第相生六妙门的子门啊。那这个地方它这个子门呢，跟子为出门的子门有没有一样呢？那我们来先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子门是怎么定义的。18行，他说这个子啊，有分为修子跟那个正子，对不对？18跟20，是修子跟正子。好，那我们来请班长念一下18到22。
无修止，修止者三止之中，但用自心止也。 自心习诸缘律，不念属谁，宁静其心，是名修止。六正止，二与止相应者，自觉身心明然入定，不见内外相貌，如欲界、未到地定等定法持心，任运不动。行者尔时即作思念，今此三昧虽复极静，而无慧方便，不能破坏生死。
好，所以各位在第十八行当中可以看到啊，他说有个三子，有没有看到？好，来，我来问一下啦，杜王泽先生啊，这三子是哪三子啊？来，那个你拿着一支绿色麦克风，三子是哪三子呢？
细言
自心。那个开一下，你没开，我听，大家听不清楚。
细言
子。咦？他那只没开，是不是？真的没开。
细言子，自心子，体真子。
细言子，自心子，体真子，在哪里呀、啊？在131页有没有看到？所以这边有没有看到子门？哎呀，有没有想到到了次第相生六妙门的子门，居然回头你看看到了什么内方面的子门？有没有发现说这个子门啊，从不论你是前方便还是你是正修，这个子门的定义有没有改变？没改变哈，都是从细缘子、自心子跟体真子。好，那后面呢，可是264页后面他就讲了，三子之中只用哪一子啊？用什么子？
自心子。
自心子、哦、那用自心子，什么叫自心子呢？来，我问一下那个吕小姐啊，吕小姐，就只有你一个姓吕啊，不用怀疑，吕吕吕洞宾的吕，什么叫自心子啊？在第几页啊？请你帮助我翻一下。麦克风。双口吕是谁？我说自心子，自心子是什么东西？叫自心子怎么修？在第几页？先回答我在第几页？133的第几行？
第八行。
在哪里？你现在讲自心子啊，133第八行，我找不到这个字哎、欸。
第九行。
修法哎、欸，这个时候他已经，这个时候他不是修自心子哦。这个133的第九行它不是修自心子，133的第九行它的意思是我怎么用自心子了，是他有用的本事了。我现在讲的是一个人他连自心子都还不会的时候他怎么去修， 然后133你现在念的第九行是他已经修会了，他在用这个东西了。好，我现在问的是修自心止的地方在哪里，132第几行，第一行。好，请念。
自心执者，心若绝观，即自立不起，故名自心执。
忽然发现有被点到脑袋一片空白哦，好像所有东西都忘光了，下午会了都不会了。好，来，所以自心止他这边就讲咯，如果你有觉观，那你就要什么令他不起。诶，可是你会觉得觉观真的是坏事吗？因为你对觉观的定义就有，我们就会有问题。这个觉观在这个地方的定义是指二觉观，它是所谓的观察即着觉的二觉观，它是属于二觉观，它是属于二觉观，它是属于随烦恼，随烦恼是我们的大烦恼，是属于随烦恼里面的一份子。在注脚一，请班长念。
觉对事理之粗略思考，观细心思维之精神作用，二者持续作用则身心劳损，正念旁落，故又为随烦恼之一。
你就讲说粗略思考跟细心思维的精神作用为什么会是二觉观，它这个地方就是对事理的粗略思考，事实上就代表本身它还有所谓的见分的懒惰，它并不是以正念去思考，它是以自我的这个凡夫见在思考，然后呢以这样凡夫这个见在思考之后，它在追寻这样的东西去继续思维往下，所以它不是相应正念的一个思考，它不是属于观察觉的那个觉观，它是属于妄想即着觉而发展出来的，它是相应于妄想即着觉而发展出来，所以它是属于随烦恼的一份子。所以这个地方他讲的心若觉观自知不起，他讲的不是所有的念头都不起，不是。诶，那有没有地方可以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怎么样才叫做他是真的不是有念头起来就该消掉呢？请各位，如果你有带同盟子观就看，没有看同盟，没有同盟子观就看投影机哈，50页。他的50页的第五行啊，他有讲自心止啊，来，我们请班长念5到7行，5、6行就好，5到6行。
自心止，二者自心止，所谓随心所起，即便自知，不令持散，故经云：此五根者，心为其主，是故汝等当号止心。
好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第五行啊，随心所起，即便自知啊。然后刚才讲了，如果你有觉观啊，就要自知掉啊。好，哎，好像就忽然就很相应。现在一般有人讲啊，当你打坐的时候就用方法啊，什么念头起来都把它消掉，就是像那个牧羊啊，如果这只羊啊敢跑出去妄跑啊、乱跑啊，想要跑出羊群，就一枪把它毙掉，是不是这样子啊？假设你是这个羊群的主人，你敢这样子做吗？那损失惨重啦。好。所以啊，你要想你也是那个牧羊人，你会怎么做？他下面第18行啊，来，班长请念。
起信论云：若心持散，即当摄来住于正念。
好啊，所以如果这只羊要跑出去持散出去啊，是怎么办？摄来，摄来意思就是说你要加强的是干嘛，是要重点放在住于正念上面，对不对？所以呢，那你摄来把妄念改成正念有点难，对不对？因为这个妄念就是这个念头会它会追续下去，那通常的方式，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你如果加强你的正念的话，两个相互增长之下，正念就会比较强。所以这个地方它重点摄来住于正念，就是各位看我的手， 我今天下午有跟他们举个例子，就是这只手呢，如果是代表我有五个现在你们在听我的课，一方面在想啊，刚才吕小姐被吓到，或者像现在还心里面还是很多妄念，我刚才被老师吓到啦，哎，我都怎么找不到，我今天下午上课在想什么，我现在刚中晚上吃什么，现在同学在跟我讲什么，然后这边两个我在听老师讲话，这是正念的部分哦。然后呢我现在要仔细思维，对不对，两件事情，然后同时有没有并存的可能，有哈，你们这样你们一般都有观察，它有并存的可能，这时候呢这个地方叫做磁闪，这个叫助于正念。好，那这个磁闪的念头一般它会比较旺，尤其打你们打坐会发现它蛮旺的，这时候你色来助于正念，是你假设你现在色来助于正念，是不是要在这两这五个都会持续在追，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情是一直在追寻相续性，对，这时候你是把其中一个中断，还是你是投入第八个东西进去，你现在是观察嘛，你发现这七个的存在，那第这七个的存在你发现它的存在的时候，你是第这七个里面哪一个，还是你是另外第八个，因为是另外第八个，对不对，好，那第八个你发现这两个存在，那你第八个的时候你要投入进来的时候，请问一下你第八个是要去打这里面的哪一个，还是你第八个是要变成这里的第三个，变成这边的第三个，或者把这两个加强，这样了解了吗，不是去打这一只羊，是把这边的加强，这样这边的 power 就会增加，比重就会增加，然后呢你这样发现这边在加强以后，你现在不是有相续吗，你把你的相续的心继续放在这一边，自然这边就会慢慢的淡薄掉，所以不是去把这只羊砰这样就完了，你到后来这只羊群大概会没有一只羊，就没有羊，所以你的方式应该是把这边养肥，所以他们叫做什么养功德羊啊，就是长功德，就是养它的脂肪啊，它就养，就像养这个脂肪，把它养，这只羊要养肥一点，你要怎么养肥，这个是摩诃止观讲的，那个譬喻蛮可爱的，就是养这只羊要把它养肥一点，然后你不是用一枪就把它枪打掉，是我说的、啊、都是看到他养那只羊就觉得诶那这很这譬喻不错，那如果他乱跑我一枪把他打，就是代表说我把力量花在不需要花的身上，然后而且是错的，那这个错的会有什么严重性呢，是八行后面请继续念，
是正念者当知唯心无外境界，即复此心亦无志向，念念不可得，为初心修学未便得住，意之令住往往发狂，如学设法有习方众矣。
好啊，所以呢大家现在知道咯，假设你是我们是初心修学的，我们都是，那这时候我们还没办法马上这边这五个这边两个，我没办法一直都守住这两个嘛，有时候这五个就会不止跑一个跑两个跑三个都跑七八个，对不对，有时候这边只有一个，我们没办法这边的妄念都不起来，我们可能会怎么样，这边一个，那我们这时候发现了以后，如果你就马上把这边好像用强力的压力去忽略它平息它，你可能连这个都保不住，你只会变成全部都是平平的，你们知道吗，对不对，有打坐过就知道一定就会变全部都平的，那全部都平的情况下，你很有可能就会落入邪法的无心定，我们在三周前有讲过，那就会落入那个情况。好，那如果呢你另外一个方式，就你这个继续一直想说我只保留这个，我一直压它，这时候呢这个就是保留的很辛苦，这个也压得很辛苦，然后人在心力拔河当中就会造成精神分裂，会精神分裂，会非常难过，你会知道这边哪边是自己，而且都会讨厌自己，然后人在讨厌自己下面否定感跟失败感会出来，然后会变成有点忧郁，然后忧郁会变忧郁躁郁都会出现，然后有的就会打坐当中非常的不稳定，然后对自我的那种就是一直想我想要达到什么境界，到最后他会追寻那个什么，追寻一个空灵或快乐的境界，而忘记他打坐是要追求政治正见，那个很危险哦。好，所以如果初心修学的话，他就讲如果你用压抑的或者用把它绑起来的方式都很危险，它会让它什么会发狂啊，所以底下注脚七呢，班长
若逐闻起观未从心性下手，多入魔也。参次第法门西经第五章第六章。
所以大家要清楚，这地方我连续讲了三周，尤其下午班已经讲第二次了，对不对？晚上班因为是禅观教学，这是第一次讲，所以提醒大家这部分要注意。好啊，那怎么样才可以止呢？那这样的话方式，这个叫做止吗？你就会想说，既然是正念，那正念它是属于修止，像五十页这地方是，你看它的上面，五十页的上面，它叫做修止。哎，修止居然是要正念，所以止不是什么念头都没有，止是指你住于正念，止于正念。然后有三个方式帮助你止于正念，就是细缘止、自心止、体真止。这个止是止于正念，用细缘的方式止于正念，用自心的方式止于正念，用体真的方式止于正念。那止门的意思就是止于正念。那观呢？什么叫观？就是我观察我自己有没有符合正念。诶，那都没有跑掉。好，那现在再来的什么叫做修观啊？好，等一下麦克风给你，来传过去。哎呦，林玉昌，你笑脸的，没起来提给老人呢。你说自心止是念念正念，念念分明，然后体真止是念念住于正念，念念住于正念。我先讲一件事情 ，OK， 念念分明，念念分明，念念分明。我先讲这四个字，念念分明这一件事情不代表对与错，所以但是自心止是一件对的事。所以不代表对与错的叫做中性词，中性词不可能跟一件对的事情画上等号，这样 OK。 好，现在要解释第二件事情。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念念分明怎么会不代表是一个中性词呢？诶，暂停一下，我要搬书。各位同学呢，他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自心止是不是等于念念分明嘛？我先解决的问题，请各位看到第四册四地那个四地法门，就是四禅波罗蜜第四册，这个第四册的地方呢，各位看到十八行，他说有个叫做觉观发相，分为三种，一种是明立心觉观，第二种是半明半昏觉观，第三种是一向昏迷当中的觉观，对不对？那这三种觉观，各位看到第十七行啊，它是善还是恶啊？是善还是恶啊？十七行啊，一个字写在那里那么大，是善还是恶？恶嘛，所以这三种都是恶的齁。现在我要讲的东西都是错的东西啦，就它都不应该发生的，打坐都不应该发生的，好吗？二十行，请念班长，辛苦你了，你今天必须一直跟我配合。
名利心中觉观，觉观二根发相。一，名利心中觉观发者。
等一下，你那个念的名利心中觉观二根发相，请不要断字断错。开始。
一，名利心中觉观发者，若行人过去既不深种善根，于修定时都不发种种善法，但觉观攀缘念念不住，三毒之中亦无地缘，或食缘贪，或食缘嗔，或食缘痴，而所缘之事分明了了，如是虽经年 虽经年累月而不发出禅定，此为名利心中觉观发相。
好，各位请看167页22行，中间偏右边，所缘之事分明了了，是不是就是你说的念念清楚啊？念念都非常清楚，请问他这个是归类在对的还是错的？在错的。所以清楚不代表什么，就是像那个好，那个麦克风周先生传给陈玉珍，他之前呢他被我修理过，那我要叫他讲一件事情可以吗？啊，记得哈，不记得好像你问我要问什么。他之前在很久很久以前，他一直搞不清楚，他说他们打坐的时候，他以前学的那个禅师啊，我们不要讲是谁啦，就他以前有跟一个禅师学过，那个禅师就说你要把你的念头呢观察得很清楚，那我就一直凶他，后来他跟我上我的课以后就一直凶他，他一直要跟我讲学得很清楚是一件顶尖的事，大拇指的事，好啦，不是啦齁。然后呢我就后来就凶他，那时候之前是嘛，然后后他有疑惑，但是人家那个人是这样讲嘛，你有疑惑啊，我是讲的那个禅师是这样讲，而你有疑惑，那他有疑惑的话就说那个禅师这样讲，然后他就想要他一方面可能他用词有点说服我的意思，所以我就被我强烈反驳，然后你就说一下那时候后来你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好吗？有啊，
就是那个刚开始的时候我的疑惑是说念念清楚的
话，那个要这样子不是这样、
念念清楚，然后我的身就是身体身心放松的话，这样子的话对我智慧的开发有什么样的帮助？我只是在一个放松清楚的状况而已，所以那时候老师是跟我说那个
是那个老师还是我？
你
我哦，好，现在我开始要仔细听了。
那法师是说，法师那时候就很生气，
开始我有嗔心
了。他就说庖丁解除，他也很清楚啊。可是他有没有
庖丁解牛吧？
也要庖丁解牛，他也很清楚啊。然后他每个肢解动作他都清清楚楚，可是他有没有造业？然后你又举了老虎的那个例子。
好啊，你把这两个故事讲一下。庖丁解牛四个字有的人搞不懂嘛、
就是、
假设有些人不懂，
庖丁解牛的时候呢，他每一个动作他把
庖丁解牛那个成语讲一下他的故事好吗？
我忘记了
庖丁是什么。
不是重点，
就是啊，哎，四屁要让人家听得懂才叫四屁耶。来，那个林秋国文老师先讲一下庖丁解牛。
变成我
了，真的就是你，你是国文老师吧？就是
啊，大厨师啊！你看他在切那个牛啊，要切开，他一定顺势而为，就比如说
顺着肌肉纹理、
骨头、纹理这样来切啊。
有没有听过骨科大夫杀人啊？最省力，一颗手术刀就可以肢解了，不用
很轻的，
就叫庖丁解牛。好，来继续。
然后就是照
那老虎那个譬喻呢，大家没听到啊，对不对？你们有听到吗？什么叫老虎譬喻故事？好，那你讲吧。
那好久了。老虎就是说，其实同样是造那个业，可是它有那个分别，因为老虎是因为它需要，
就是
它
老虎怎么样需要？
它肚子饿了，想
吃。老虎就是老虎杀生，跟人去杀生，
它是为了生存。
他们的那个杀业，
对。
就是庖丁解牛的杀业跟老虎吃人的老虎去吃牛的杀业、
是不同的。那老虎犯的是吃，
是鱼吃的吃，
鱼吃的吃，对。然后这样可以了吗？
那个庖丁解牛犯的嘞
杀业啊，而且是故意去杀，
然后他相应于贪嗔痴，他不是光犯吃，他不是报不是因报而犯的，他是有动机清楚去犯的，所以这两个的杀业是不同的。
然后呢、
可是老虎是不清楚的吃嘛，对不对？那庖丁解牛是清楚的嘛，那庖丁解牛他动作是不是流畅清楚，而且他还要判断纹理怎么切，所以他是不是那个我们就问林先生啊， 那庖丁解牛是不是就是您说的，我们就是念念清楚啦，那它是属于自心子吗？还对嘞。你是什么时候变立委？不是嘛，对不对？不是嘛，哦，好啊。所以这样子你问的问题，那第二个事情你就问我啦。那我们先一个问题拆解掉，事实上就是你对名词定义没有抓到，因为一般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能够觉察就非常的了不起了。来，那个这一个啊，167页的下面，我印象当中我有补充一些字，哎，哎呀，李小姐啊，李秀娟小姐啊，我是不是有补充一些字？有哈，好，那个移民暂停一下，来，请你来摆摆，要不要换页贴？好啊，同学们现在就知道说所谓的那个。清楚的知道你的念头啊，这件事情并不是这代表你的禅修是正确的，没有这样的代表，甚至于你清楚的知道而没有办法去修正或锁定它，事实上这还是一件错误的，它还算是错误的，非常的严重的一个错误。因为什么？因为代表说你根本没办法去掌控和去修正你的念头，那跟昏沉是一样的一件事情，事实上是一样的一件事。你不要以为是知道是比昏沉好，事实上是一样差。昏沉也是没办法 control， 你知道也没办法 control， 都是一样的。就是只要没有办法 handle to right， 就是算是错误的。这样了解了吗？就算是错误的。好，那再来呢？各位现在有个问题啊，它的介入第三个问题就是50页这边的体征子哈，就是同盟子观50页的哈。就这个体征子啊，也就是同学们如果是四禅波罗蜜的132页第二行，那这个体征子是不是就是念念正念？好，你就问这个问题嘛，是不是？事实上念念正念就是你必须要靠系缘子、体征子、自心子，它的目的都是为了止于正念。所以系缘子、自心子、体征子，它的目的都是念念正念。可是很多人都会以为自心子它的比较粗浅，自心然后体征那个系原子更粗浅，而都跟正念没关系，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我讲一下它的修学方式好了，也这个可能书上一下子要翻，必须要翻好多本。因为你们现在都带一本嘛，没有带那么多本，我用口头叙述，就是现在你有三个方式。我这个杯子就是正念，好不好？我现在有三个方式注水进去，让你能够进这个杯子，就是你能够注于正念，好不好？然后呢，其他你可能有很多别的方式，你都在注水，可是你未必能够注入这个杯子。假设这样子，好不好？然后现在来了，问题是，是不是其他的方法就错？当然。因为你只要注水，你应该就是要不要浪费水，不要浪费你的心力，不要浪费你的法身慧命嘛。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一定要能够气入正念嘛，累积在这个杯子里面，增加它的水容量，对不对？增加它的容量，好，增加它的那个最后的整个成果。那自心子跟体征子还有那个系缘子，它的差别运用是在于，今天有的人他比较属于慧根性强的人，有的属于定根性强的人，属于散乱心强的人，他可能有各种人嘛，人不同。那他虽然好像有浅深之意啊，或者是试修之意，但是他最后的目标和他的结果没有差别。就是你看起来好像系缘子是比较粗浅的，那是为什么？是因为修他的人基本上他并没有很高的慧根性要求，也没有很高的定根性的要求，他比较算是一般普遍根性的人都适合，所以你会觉得系缘子粗浅，但是不代表系缘子他达到的结果是比较差的，这样 OK 吗？然后那个自心子呢，你看起来他比系缘子高一点，是因为他必须要有一点点去收摄的能力，所以你对于自制的力和调伏的能力要比较好一点，所以他对于定根性的人 十之八九他就要求多一点，虽然他也是属于四修，所以他就要求的高了一点，所以看起来好像自心子就比细原子来的修的条件高，所以就觉得好像他 label 高了一点，可是他最后他结果一样是止于正念。那你觉得体真子哇好像很难做到，所以他 label 更高，他体真子啊最后也是让你一靠体真而止于正念，但他比较适用的刚开始一下就可以修体真子，是因为他必须要求慧根性比较高，那慧根性比较高你就觉得这种人少之又少，你就觉得啊能够修这个一定代表说成绩很高，实际上不是，是因为这三个他对于在修学的人的上面他有不同的适应性，就像我今天下午在他们那个班讲，如果你们有空去听下午啊，就是他们今天下午整个班都在问问题，我本来要讲十六特胜，就他们就在问我六妙门的种种六妙门跟十六特胜的差别，就把它比较的很详细。今天下午那他那个里面呢他们就会问说十六特胜六妙门的优胜劣败啊，就一问问问到后来就发现说事实上这个还有通明观的优胜劣败，他这些通他并没有优胜劣败，他只有你适合不适合，你开发的东西是着重于哪里，你对峙的目标是着重于哪里，他的结果都是要让你断惑修正出三界，然后断惑修正呢达到你有空慧正空慧解脱生死的能力，然后你有度化众生的能力，都是一样的目标，然后这里面谁入手，你入手比方说像十六妙门他入手比较偏向于慧多的人，就是入手啊要能够六妙门能够入手好的人啊必须慧多，比较慧比较多的人，那如果慧比较少的人呢他大概就可能修十六特胜比较合适，那通明观呢就大概定慧都要均等的人比较适合，所以看起来好像就是通这样乍听之下好像就是变成是六妙门慧比较多对不对，好像它比较高，可是呢相反过来说，因为十六特色呢它是对于慧根少的人它也可以起修，所以它的特色它最后都能够达到空慧嘛，这三条路都能够达到空慧，可是他起修居然一个慧比较少的可以起修，就代表这个方法他对于开发你的慧非常有帮助，所以十六特胜在开发观慧上面他比六妙门在开发观慧上面他提供更多的帮忙，所以他在开发观慧上面十六特胜就高过于六妙门，他的方法的解说全部高过于六妙门，还有他的步骤就是比他还多。那通明观呢他的慧虽然看起来好像比十六特胜六妙门的少一点，可是呢他在于你修观整个的步骤里面解释的详细，而且通明观到最后他达到的包括你能够回从空出假回菩萨，所以他开发的观慧又高过于他，所以有时候他看起来他修的人的好像是比较 level 低的基层的人，可是他就是为了让这一群人达到同样的目标，所以他给他很多什么课后辅导啊，然后给他吃食补药补各种补，然后还给他功课补啊，然后什么都加强了，就是说内补外也补啊，所以这一帖药就是什么十全大补，什么都补到了，所以有时候你看起来好像这个他刚开始修的 label 是低的时候，可是有时候他反而他给他增强的能力是最有效的，就是他开发他的观慧是最有效的，这样子 OK 吗？所以刚才你要问到问题啊，所以很多同学就会以为说，诶，是不是它有层次之分啊？那个各位就可以看到133页，他就讲啦，乍看之下好像呢，这个依有身，依法的身来立这个三子啊，好像细缘跟自心子是四啊，比较粗浅，体真是比较细，是叫做身细啊，这是他从他的浅真之相的不同啊。然后呢，以身来破浅呢，就是下面的对峙的立这个三子，可是你再看134页，那既然以身来破浅，那有时候有些人他真的今天实在就是他的属于什么责法觉知太过头了，这时候啊他就属于134页的第三行啊，也就是第二行的地方，他就是回护相破，就不是次第的，所以它的次第性啊是在于说你刚开始看起来的一个相貌上的次第，并不是它不变的次第，不是它这样，所以像它下面还有随乐意随机宜啊， 他本身他在变化上面的功夫就更多，所以他现在看起来好像他粗浅，是因为他可以起修的对象限制性比较低，所以看起来他叫粗浅，但他达到的效果未必真的比较差。所以我们可能刚才你问那个问题，就代表说你对于你会觉得自心值比较 level 高，还是觉得他结果比较高？所以你会觉得像那个念念清楚啊，念念分明，你就把它归类在比较前面，属于那个自心值。现在至少你就知道自心值它是自心止于正念，然后念念分明是一件未必是对的事，它只是有觉察的能力，所以觉察未必代表是对。就是像我们刚才举了很多例子啊，庖丁解牛嘛，他杀人杀得很清楚，还预谋策划，哇，清楚的不得了。他是不是觉察很好，念念分明，他是对吗？是错啊，他是错啊。
跟法师法官，我之前想法是以为，就是这三种只是一个自由之地的三种。然后一般我们在开始做的时候，就比如说初心细，展些初心细心，然后预见这样慢慢上。然后就因为之前法师有讲，就这四个字，然后讲一个，比如说念念分明，念念分明，念念正，念念无念这一个，那我会去回想说，在整个禅坐的过程中，你的心从散入从
心。哦，这个不能配对。念念正念，事实上你就必须念念分明啊。然后你念念分明的下，你又能够锁定修正，让它达到念念正念。我的后面呢，你要把这句话当成是一个，它是有修正性步骤性的，而不是把它拆解成去配对性的，这样子就 OK 了，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好，再来就是同学们在于那个另外一个问题，刚才想到，先要提醒你，就是很多同学现在在修属习啊或随习的那个问题。下午班我已经讲了不止一次，下午班我是讲了不止一次，我现在最利用最短的一个时间，如果有听次第法门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这是多余的，那如果没有听的同学可能就会觉得说，诶，这可能你有一点点收获。各位请翻到263页啊，263页这个地方呢是属水子观环境，对不对？那请你补充上这两行字好不好，那个一跟二，一你把它分行好了哈，一跟二把它分行好了，可以分行，可以啊，可以，可以，你按同框啊，对啊，然后字移进去啊，你移进去可以了。就你们一跟二，建议你们分行抄啦。这抄的两行字就是，如果你是修六妙门，因为六妙门属水子观环境，很多人在外面学都告诉我说，他们都学，他们的禅师都教他们说，如果你属习属不好，你就换水门嘛，然后如果你水门不行，就用子门，你就用关门嘛，对不对？很多禅师都这样教，他们是学啦。那就因为我不是禅师啊，我只是一个学术人啊，就经典上我找到的东西是没有任何人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支持这个说法。好，你们抄好了吗？好，我的照我的理论支持的就是，如果你数习真的数不了，你就不要修六妙门，你最好就放弃六妙门。照我的经典上找到的答案是，你如果真的没办法数习的人，我劝你就放弃六妙门，我劝你直接修十六特胜，就是第二个，我劝你修十六特胜，或者你去修通明观，或者你去修最简单的习道观加念佛观，我就会建议你去修这个，或者习道观配缘起观，我就会不建议你一直修六妙门，因为禅法这么多，你何必一直跟属习尬在那边。那为什么属习没有修好的人，不是在六妙门上面他就干脆要放弃？ 来各位，在来六妙门这一本翻一下，34页，我们看六妙法门这一本，你们34页这个地方是次第相生六妙门，次第相生六妙门往下表格来看一下，它是属门，你一定必须修属正属之后呢，正完属就是你属修到成就，你才可以改修水，修水随成就之后，你才可以改修子，然后子成就改修官，官成就修环，环成就修进，然后回头再来乱，这样了解了吗？它不能够越级，一定一个成就换下一个，这是车家，它叫做次第相生，这样 OK？好啊，那你说有人就说他不是用次第相生，他教的方法叫做39页随便以六妙门，随便以六妙门啊，他就讲了第一个，你看到上面初学善巧安心，随心所便而修，哇这句话好像就是你高兴六妙门，你先修哪一个就修哪一个，对不对？乍看之下对不对，就是随你心里的欢上面啊，对不对？随心所平而修，所以好像你刚开始学的一个人，是不是就是你高兴修就哪一个？有没有？然后他就下面呢，智者大师啊，讲完这句话，他下面就讲了，往下第九行，你修随便宜，你不是你要这样子随心所平而修，你必须有个前步骤，就是第九行到第十三行，你有一个前步骤，来，请念班长。
次第学六法，一随便宜的前步骤，一次第学六法，是故初作时当是调心学数学数，次当学水，复当学心观环等，各个经数日。二反复学六法，学以复更从属随乃至环境安心休息，复各经数日。三随心所偏之法而修，如是数反行者，即因自知心所偏矣，若心偏属，当以书法安心乃至静，亦如是随便而用，不减次第。
所以在不减次第前面你要怎么办？你必须先修属，属成就修随，随成就修观修缓，而且每一样方法都能够修几天，都一直都没有出贼，然后之后呢再回头照这样的次第修，然后都要反复修，这样如是经过了好几趟之后啊，你就知道你跟哪个方法在操作上升习心的反应嘛，然后你就会知道它在什么状况下适合你，这样之后你才可以十三行最后的八个字，随便随你的欢喜而来用，不需要有次第性。所以前面的前步骤达不到，你怎么可以随便宜呢？所以我就告诉你，你属习不行，你就干脆不要再跟他耗了，你换修十六特胜，这样了解了吗？所以很多人还在跟谁属习耗还很痛苦的人，我就赶紧告诉你，以我的要找到的东西就是你赶紧换了，你可以换十六特胜，或者你要换别的方式都可以，你就换了。哎，那属习道观不止属习啊，不一定要现在属习，属习道观有非常多的修法，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介绍一下随习，或者下次请郭先生啊，郭景光先生啊，帮我报告一下今天他问我的三个问题齁，把它重复的跟大家复讲一下。好，那各位同学呢，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